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用了一个题目，圣诞新年又降临。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因为到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感受，一年又过去了，时间过得好快呀。好像去年圣诞很多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今年一晃又一年了，又到了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了。顺便问一下，为什么叫 Merry Christmas 不叫 Happy Christmas 呢？有人知道吗？好像习惯了就这么说。其实在古英语里边啊，说 Merry Christmas 有一点强调，就是这是一个团体的欢乐，这是一个群体的庆祝。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用这样一个词，那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圣诞跟新年也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常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一年过去了，往往新年的来到呢，有一些人很盼望，特别是小孩子，像现在我们家里三个孙子辈的就在那盼着 What is my Christmas gift? 他一惦着要拿 Christmas 的礼物了。那对成年人来说呢，又一年过去了，对老年人来说甚至都不敢提哈。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人世的日子又少了一年，个人真的是有不同的感受。也就是因为这原因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那我要问，什么是传道书的主题？知道吗？很多人，包括很多参考书会告诉你说虚空。确实，一开始我们刚才读的传道书第一章里边，第二节就开始说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连三次，对不对？所以有人就说传道书就是讲虚空的。确实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三章，大部分内容好像都在强调虚空啊虚空啊，很没意思，虚空嘛，当然就是没啥意思了。所罗门从这个角度去谈，其实是要领出后面更重要的真正的主题所在的。如果你说所罗门就是在谈虚空，那传道书真的就没有意义了。特别你想过吗？所罗门不是光光凭着他自己的智慧在谈虚空的，这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神有的时候感动人写出圣经来，用的人呢也是蛮极端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传道书说虚空的人是谁？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不是一个成功者？是吗？没有人否认，对不对？他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最成功的人了。在他的一生里面，上帝赐给他智慧，所以他做凡事都顺利。他建立了在那个时代中东地区最强大的王国，这是他的父亲都没有做到的。他的父亲是大卫啊，大卫是征战最后登基，真正太平年间做王的时间不多，甚至做了王以后还东奔西逃，有没有？但是所罗门不一样，所罗门说登上王位以后，他就被称为是平安王，没有战事，几乎没有敌人，周围列国向他进贡，甚至别人跑到耶路撒冷来，就是要看一看他的智慧的产物。记得那个示巴女王吗？南方的女王跑来看了所罗门所建的宫殿，所建的城池啊，简直是看得魂不舍手。他是成功的人，但是他说虚空。而另外一面呢，上帝也用着一个在人看来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的，在罗马监狱里的囚犯保罗， 写出了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卷书是喜乐，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谈了太多的喜乐，保罗说我心里满有喜乐，他还说你们要喜乐，我劝你们要在主里大大的喜乐，是不是很奇妙？一个囚犯说喜乐，一个最顶级的成功的人说虚空。其实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得清醒，活得有目标，活得有方向。那现在我们来看今天传道书的经文。首先呢，所罗门在谈到虚空的时候，他谈到整个的天地万物，或者我们今天的话说整个的宇宙，好像只是在重复循环，万物都是在往复而已。但是人在这个宇宙中却是一代一代的过去了。你看他的话，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并且我们在地上看到的现象，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些现象人人都看得到，但是所罗门确实是一个会归纳的人，会从中去思想的人。那这个对比在说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说，天地似乎是久长的存在，但是人生呢，却是一代一代在重复。你看他这个对应，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里呢，永远长存。当然这个永远不是绝对永远，这是一个比较，跟上帝创造的其他万物相比，人生很短暂。并且他说万事令人厌烦，厌烦这个词是我们在北美很多小朋友常常说的话， I'm so bored， 很厌烦。厌烦是什么意思呢？通俗讲就没劲，没意思，老是这么枯燥。所罗门说万事令人厌烦。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怎么会厌烦，还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尝到它的甜头呢，我还没看到它的精彩呢，我还没有经历到它的丰富呢。但你看他后面这些话，他说万事令人厌烦，人是不能说尽的，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你想去追吗？你永远不会饱足。你想去看其他的东西有多精彩吗？你是看不完的。你要追那一些你认为必须要有的经历，你也永远不会满足的。谈到成功，可能没有人可以像所罗门那样成功，但是今天很多人还在追一生的成功。实际上在任何一个人生阶段，当你去追，你去想要得，最终得到一点的时候，会发现不过如此。有人说我的成功就是为了我有一天财富自由，我可以去周游世界。我们很多人很喜欢旅游，旅游可以看很多，可以听很多。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过一些旅游经历了。等你跑了一些地方以后，等你的阅历慢慢多起来以后，你的总结是什么呢？不过如此。我们有一个亲戚年纪比我稍大一点，70多岁了，他们从50多岁开始就到处旅游，现在可能全世界也跑遍了，连南极都去过了。你要问他们旅游有意思吗？他现在已经觉得没有意思了。现在你跟他说到哪里去，他现在问我说去看什么？去看海滩？海滩不去了吧，海滩看更太多了。去看城市？哎呀，城市都是一样的。人眼睛看是看不饱的，耳朵听是听不足的。而且接下来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可能很多年轻人说，现在很多心事啊，什么 AI 技术啊，什么心恋啊，以前没有啊。其实圣经讲的是什么呢？是事情的本质部分来看，很多事情就是一直在重复的。所以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只是说这是新的吗？哪知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来的人也不会纪念了。今天你觉得很多事情从表面上看，从事情本身你会觉得它是很新的，什么贸易战啊，什么各国之间的战争啊，以前有过吗？其实都有过了。人的那种勾心斗角也好，很多的朋友之间的一时为友一时为敌也好，很多这个事情世界上面发生的公益的事情也好，罪恶的事情也好，其实都有过了。那许多人很希望成名，要点名气就好。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特别想成名。那成不了大名，哪怕在哪一个博客上面做个博主也是好的，在哪一个小小的平台上面被人家点赞数多一点也是好的，他也觉得这下我就与众不同了。其实是圣经说，已过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呢，后人也不会纪念。每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生，当你过去之后，有时候还不见得说人生完全过去呢。我有一些朋友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曾经的辉煌已经离开了，不管他以前怎么样，当然现在钱还是有不少，但是他以前的权力已经没有用了，不会有人来找他了，他过去的人脉已经没了，人家都不来了，因为人不再纪念。这就是人生，是不是听起来确实非常虚空啊？再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描述哈，人生不但虚空，而且很短暂呢，很短啊。虽然我们人生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传道书是一卷诗歌书，诗歌书的特点就是很短，但是很精，它的表达非常非常精湛。他在这里讲到人生的时候，他首先说万事都是有定期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定时，会有很多的事件发生。那所罗门在这里呢，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对应的反义词。你看他这里的表达，他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基本上都是对照。后面还有很多哈，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很多很多。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组成的，是不是？我们讲这个人阅历丰富，无非就这种事情更多一点。当然有些人比较喜欢那些所谓的正面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那些正能量的事情提得多一点，有些负面的事情呢提说少一点，或者呢完全不愿意提及。但是每个人所经历的都是有我们认为好的，有我们认为不好的，这就是人生。而最后一句话第九节说，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看人生只是劳碌，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鸟，就像兽，没什么区别。很多人就是把自己比鸟兽的，对不对？ 说人为财死，后面呢鸟为食亡，就我们人跟鸟一样了。如果这样真的很虚空，确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人生确实就是有一种的劳碌虚空在里面。就连摩西的诗篇，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它里边都有这样的话，我们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你们中间很多人很熟悉哈。但你知道摩西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或许那个时候他大概就70岁80岁，他可能认为到了80岁就了结了，没想到的是上帝在80岁的时候真正开始使用他。而且所罗门也讲到人生结局的事情，但是在讲结局之前呢，他强调一点，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是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启示亮光之中。所以所罗门在很多时候他好像只是点出一个方向，他没有讲得特别细，他提到当纪念造你的主。换句话说，对我们这个被造物来讲，不要忘记跟造物主之间的关联，否则人生真的就没有意义。而不能太迟，迟到那个毫无喜乐的日子，其实就是指我们衰老的日子。等到你衰老的时候就很晚了，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体力、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力各方面都在衰退，你很多想真正做好的事你做不了了。所罗门的这一段的描述很有意思哈，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我们真正衰老之后，我们所有的感官都在衰退了，你看东西都看不清了，你觉得很多事情变得很阴暗，而且看守房屋的发站，你开始发站了，站不稳了，有力的开始屈伸，你本身这个腰杆要挺直了，有力的现在开始屈伸了，弯下去了，推磨的稀少，就只稀指我们的牙齿掉了，稀少了，而且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了，白内障还是啥的，反正就是看不清了，看啥都不清楚了。而且你接着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你听不见了，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开始失眠，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你对这些娱乐啊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人还怕高，路上有惊慌，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觉得，到年老的时候你就心慌慌的了，走路走不稳了嘛。还有呢，杏树开花，头发白了，蚱蜢成为重担，完全不能担事儿。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个电影啊电视剧里边对老年人的描述好可怜啊，一点事情一发啊就马上就不行了。确实人慢慢衰老以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而且人所愿的也都废掉，过去好多的梦知道不行了，不可能成就。但最后有一句话，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人要回家的。这个回家的方向在哪里？后面就提到，哎呀，要回家了，那个事情呢，就是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而且银链折断，这可能是指我们的这个脊椎啊，金冠破裂指我们的头，瓶子在泉旁破水指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啊，或者说里边的这些循环系统啊，水轮呢在井口也破烂了，最后尘土仍归于地，灵却归于是灵的神。我们的身体衰败了，不行了， 尘土归于尘土，但是灵要回家，灵要归于赐灵的神。同样，这是在旧约圣经的亮光里边，在所罗门当时的启示里面，他没有讲的更多，但是犹太人其实有这样的观念的，包括新约圣经有更清楚的启示。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回到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是有审判的，你要面对审判的神。所以前面说你趁着年幼要纪念造你的主。我们今天一会儿有洗礼，我们每次看到有人受洗很开心，开心的是什么？就是他在改变他永远的结局了。他因着认识造物的主，也认识了救赎的主，他的人生开始有一个定向目标。再看一段经文，到了第三章十到十一节，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经文。虽然人生是虚空，是短暂，但是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你看这里就出来了，那个意义就有指向了。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出现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我们在地上过一生的年岁？不是真的就让你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而已，碌碌一生，然后一生最后一个赞叹就是哎呀没啥意思。他告诉我们说，神让世人劳苦，让我们在这一生不是懒惰哦，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用了劳苦这个词，在其中呢受精炼。上帝要借着这一切来造就我们，这叫精炼，借着这一切来改变我们，和原来不一样，这叫精炼。并且所罗门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前面是生有时死有时，这一讲在各个时段各按其时，上帝让所有一切成为美好，而且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这个永生原意应该翻成永恒比较好，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上帝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和永恒相连接了。所以这样一来，一生就有意义了，不是虚空的虚空。这个才是传道书的主题所在，它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人生虽然虚空，虽然短暂，但是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是直接连接永恒的，而我们每个时段所经历的事情是对永恒的预备。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神的美意，要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益处。记得新约罗马书里边的一句话吗？神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不是说让我今天得什么好处，哎，这个益处最关键的是永恒的指向，让我们今天的改变和我们在永远的国度里与神同在的时候是有价值的，是得以存留的。那怎么样子呢才能让我们的人生如此的有意义呢？就是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需要去经历神的作为。所罗门说，当纪念造你的主，其实是一直被提醒我们是他造的，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的真实，可以变得更加的让我们可以来见证出来， 就是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才能够向人见证。基督徒什么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其实不单单是外面的东西，很多人喜欢讲一些外面的见证。没错，上帝确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边常常信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这是外面的。但最里面的呢，罗马书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里面的变化，它在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观，是它在我们里边重新建造的。我们原本的三观一定都是属世的，跟其他的不认识神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上帝可以改变我们里面的更新，让我们越来越多认识耶稣。里面的更新呢，也让我们越来越看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甚至可以突破死亡的威胁。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死亡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多人是完全不愿意提及，甚至是谐音都不要。现在国内的楼市情况不好，四楼、十八楼特别难卖，因为有谐音嘛。十八楼为什么也难卖呢？因为他们还怕十八层地狱呢。说明人惧怕在哪里？不光这些，很多事情提都不愿意提，一提就说乌鸦嘴，对不对？赶快呸呸呸，说明人里面的惧怕所在。但是很稀奇的，你真的去不断的亲近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除去你里面最深的那个惧怕，对死亡的惧怕。所以保罗真的宣告，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已经被胜过了，基督胜过了他，在我里面的生命也同样胜过了他。我自己信主这些年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有时候我跟师母彼此间我们也在交流，我们都觉得我们活到这个岁数真的对死亡没有任何的惧怕，甚至还有点期待，这是真的。因为我期待死亡之后的一个新的开始，我知道那是美的。这种知道绝对不是说是一种知识，一种被灌输洗脑之后的结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成为伟人，他成为很厉害了，他有一句话也真的是够厉害，他说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惧、无所畏惧的，是不是？这是他的原话。当然这话听起来细思极恐啊，他无所畏惧了，那他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但这个认为自己无所畏惧的人，到了他临死的时候，他怕得不得了。我看过那本书，毛泽东的《孙一生回忆录》，记载毛泽东到最后的那种恐惧，怕。这不是说有一个观念就能撑着自己不怕的，但是基督徒不怕，不怕我就知道，我信的这位主他是真的，我就知道他是在我里边一直工作的，他跟我之间这个关系是真实的。所以传道书在第十二章那里，他宣告说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没有需要再增加的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成全了，创造天地万物成全了，新的创造，我们是他的新创造，是不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也已经完全了。而且最后一个总结是在传道书的结论部分，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是传道书的总结。所以再一次的说，传道书不是仅仅讲虚空而已， 更不能说他的中心，他的主题就是虚空。最后他说总义是什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敬畏神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观念，我们祷告时候也会说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等等，但是后面就具体了，谨守他的诫命。谨守他的诫命，你要知道他的诫命是什么呀，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遵行他的话，对不对？你要遵行他的话，你要知道他的话是什么。你要遵行他的话，你就要认真的读他的话，记他的话，遵行他的话。在这一点上，虽然旧约圣经的教导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犹太人的传统让我们看到他们从旧约那个圣经时代到今天，他们还是沿袭了一些很好的传统。我带团去以色列去过很多趟了，整个以色列，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地方在哪里吗？在哭墙。当哭墙，很多人是带着迷信的那个心态去的哈，想在那个墙缝里塞一个纸条什么的。其实我喜欢那里呢，就是我在那里会看到一些读圣经的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读。他们会做一张小的这个读经的台子，有点像我们最早的时候用的那个课桌跟椅子连体的那个东西。他们坐在那里，然后圣经呢是放着有一点角度的哈，就坐在那里读，一读读很久很久。那我每次到哭墙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然后我也会拍一些照片去拍那些读经的犹太人。那里边有年轻人，有小孩子，也有老人家。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去可能是23年啊，那次去的时候我带了一个便携的长焦的相机，因为长焦的我可以远远的偷拍啊，人家在读经，你跑到他面前去咔嚓拍一下有点妨碍人家，所以我就远远的拍。而且那个相机蛮好的，就是拍出来以后虽然隔30米，但是我拍出来就像在眼前一样啊，我可以拍得很清晰。那天呢我看了一个老人家那里读经啊，哇那个样子好美，我就拍。结果竟然被他发现了。那他就跟我招招手，他叫我过去。那我就过去了。过去他跟我说你在拍我。我说是的我在拍你。他说你为什么要拍我？那我也没有撒谎啊，我就诚诚实实告诉他，我说我好喜欢你读经的样子。他一听很开心啊，然后跟我说那你还可以拍这个，你还可以拍那个，指很多这个圣经有关的东西让我在拍哈。确实有些人读经的那个样子会让你感动的。那个老人家胡子长长的，犹太人，戴一个小帽，坐在那里非常认真在读圣经。我相信那本希伯来的旧约圣经他们应该是从小一直读到老的，但是他还是那么认真在读。相比我们是不是一种榜样啊？是我们觉得不够的地方。我们基督徒今天读经没有如此认真详细。一年要过去了，每一年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基督徒下定决心在新的一年里边好好读圣经，有没有？一定有。从1月1号开始，我要从头完整的细细的读一遍圣经。我今天上午在另外一间教会讲到，他们还在推呢，说他们推2年读一遍。所以我们开始1月1号我们全教会大家一起同步争取2年读完一遍圣经。那我自己牧养的教会，现在我退休了哈，里边有一批的弟兄姐妹已经连续8年每年读一遍圣经，同步的读。我很多群里边他们就同步的在发，我以前写过一些读经分享，他们现在也还在发。 如果你坚持下去，你会尝到那甘甜。不单单是越来越懂圣经，明白圣经，而且你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去遵行圣经的话，怎么样去实行圣经的原则。当然，坚持八年的人不是多数，是一小批人，但是这小批人他们自己一直在见证，坚持下去益处无穷。立志不难，但是需要持守，持守需要彼此间的勉励，持守需要常常自我提醒。当然除了读经之外，另一个就是花时间来祷告，这也是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以往华人教会在国内的也好，在国外的也好，两个比较强的地方就是读经和祷告。我一直记得30多年前，我刚刚开始在教会里边参与一些服事，还算不得传道人，就是有的时候和大家做一些圣经分享啊啥的。那有一次到了一个老基督徒的聚会里边去，其实他们都是长辈，应该算是我的父辈，他们信主也是跟我们的家族还有一点渊源哈。那个家庭的叔叔阿姨跟我的母亲家族他们都是很早就认识的，跟我的舅舅以前是好朋友，教会里的朋友。那我就到那去聚会呢，他们其实是对年轻人的爱惜哈，所以就鼓励我跟他们分享，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分享。其实那次分享我知道是很不像样的，但是呢他们很宽容，因为他们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继承一些好的传统。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晚上我就住在那个叔叔的家里面，到临睡之前了，他们给我安排了个房间让我在那里休息。临睡之前那个阿姨就拿来一叠报纸，我还奇怪了，拿报纸来干嘛？他说不好意思，我们家里没有多余的祷告垫，这一摞报纸就作为你明天早上祷告的垫子。这个就是传统，每天早上是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间，是来亲近神的时间，每天早上是来读神的话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个人的灵修时间。今天随着整个这个一个社会的模式，基督徒坚持读经祷告的不多了。但是如果你能够从新的一年开始立下一个志向，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受益。我们常说一件事情如果你重复7次可能就成为你的记忆了，但如果你能够坚持一个月你就有所收效了，如果坚持1年就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了。很多好的东西也需要如此的经过一些操练，让它成为我们的日常。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说明上帝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的创造不是胡来的，不是拿个东西抖一抖然后就抖出一群人来了，他造万物有目的有智慧，他造人也是如此。今天在基督里的新造的人也不应该是一种混乱的，一种躺平的，一种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去胡乱生活一生的。神告诉我们要学习谨守他的诫命，诫命本身里面就有告诉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应当怎么样去记住神的话，每一天每一天应当怎么样去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巴不得这些能够提醒我们，尤其在 旧的一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要开始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立一个目标，定一个计划，开始新的一年的生活，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到明年的时候又赞叹一句说又一年过去了，真快呀。那最后对大家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恩典引导我们。